主啊，求你赐福今天的聚会，你的灵引导我们，你的智慧带领我们，你的真理充满我们，给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得着智慧，懂得怎么样做，使我们在地上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的，阿们。我们的聚会都是很长的啊，所以你们要预备心，不要一下子想要走，要不要长一点？因为我再来，你们中间的机会可能没有了。我已经73岁了，这43年来，竟然未曾到过云林，啊，这是第一次，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所领受的，无论是什么东西，都盼望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我们生活的原则，我们荣耀上帝的基础。那今天我要有几个人给他们对谈，那使你们感觉到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我要请几个人上台，那跟他们用一些对谈的方式来谈话啊。我要先请志荣弟兄跑到上面来。志荣弟兄是大概35、36岁啊，更准确的你要问他太太就知道他几岁了。那你几岁啊？
就是35、36岁。
35、36岁，35、36岁是35、36。
36岁。
OK， 你什么时候感到你应当侍奉上帝？
在我大学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21岁左右。
21岁，你是参加青宣大会？
是。
是在哪一届的青宣大会？
应该是第8届青宣大会吧。
那个时候是在文化大学，或者
在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那一次我是其中一个讲员。
不是，
我中原大学我去讲啊，你可能是我走了以后你才来。
是，
因为中原大学有2、3次，
是的，
啊，那中原大学你参加青宣大会那一次应该有差不多2000个青年人，
是
2000个青年人参加，你是怎么样感觉到神呼召你？
我是在大一的时候是参加校园团契的大龄班，那在那个时候是查希伯来书，那个时候讲员是饶孝奇牧师，我们一边查考圣经，在小组查考圣经，一边晚上的时候每一天有饶孝奇牧师的培灵讲道。那在那一天，我从希伯来书里面看到上帝怎么样子从古时就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那我那个时候我清楚地感受到怎么会有这么样子的一位上帝，竟然从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预备了这个救恩。那再继续看到耶稣基督竟然为我而死，并且在古时的时候上帝就借着这一些献祭的制度来为我们怎么样预备救赎的道路，那最后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时候晚堂的时候，饶孝奇牧师讲到完，我一个人就在我的座位上我就痛哭起来，怎么会有上帝这样的爱临到我。其实我在大一的暑假的时候啊，那个应该是寒假，那个时候我就清楚知道上帝对我的爱，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开始预备，一直到大三的暑假的时候青宣大会，那个时候我想上帝已经预备好了，那我就趁这个机会抓住上帝给我能够回应呼召的恩典。那个时候是杨牧谷牧师，他现在应该已经过世。那个时候
已经过世10多年了，他从香港来的，
是
他是在这个牛津剑桥大学，他也曾做过 T.F. Torrens 的学生 ，T.F. Torrens 是物理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所以结果变成大英全英国的这个科学会的会长。这个是基督徒以神学家跟科学家双重身份在一个大帝国大英帝国的最高峰来代表上帝做整个文化的领导人，科学院的院长。那这个 T.F. Torrens 是生在中国的，是一个宣教士的孩子，后来影响了很多的人。那么杨牧谷是他的学生之一，那这个学生他的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杨牧谷不是他最满意的学生，到后来杨牧谷拿了神学博士回到香港写了很多的书。你继续讲下去。
杨牧谷牧师当那一次青宣大会的讲题，其实我有一点忘记了， 但是那一次的呼召我是清楚记得，因为我就写在我的圣经上。接下来我就开始预备，那个时候想说进校园团契，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校园团契的聚会，帮助我在信仰上面建造。但是我心里面一个感动，若我没有在社会上面有一些历练，其实我要侍奉，其实有许多我应当在社会上学习到的东西，而我没有学，而我就贸然的进到这个侍奉，可能对这个侍奉有很大的损害。所以我就开始当完兵之后，我就尝试在社会上工作。当我还没有退伍的时候，宋文生宋哥就找我进到他的公司去。那个时候有一个商业的案子在影音上面可以有一些发展，那同时也跟音器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说一边工作一边跟教会文化使命上面的工作又跟教会有一些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侍奉很好。但是直到2003年底的时候，宋文胜宋哥就跟唐牧师有侍奉上面的接触。那个时候唐牧师有把印尼的合唱团带到台北来，那个时候开始跟宋哥有接触，在录音上面，在接下来慢慢的参与唐牧师的布道的事工，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成立在台北的办公室。所以整个的工作慢慢的转型到跟教会的侍奉越来越密切，一直到参与唐牧师的事工，成为布道团的一份子。那到这个时候我想应该是在两年前嘛，也是跟唐牧师一起的侍奉，唐牧师就一直问我说，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传道？我说本来我就应该是要做传道。我想这个是上帝一直在提醒我，没有让我印证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呼召跟恩赐是没有后悔的。那我想起13年前上帝对我的呼召，而我现在我只能够回想说，我没有好好把握这13年好好预备。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想上帝给我另外一方面的经验是在影音上面的技术的培养，那同时我也能够趁这个机会跟唐牧师学习在贵正福音运动这一方面的宝贵的使命。
那你认为归正福音这两件事情的配合是何等的必须，是何等的重要？你稍微讲一下。
归正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在回归圣经，但是在现实的状况，许多回归到圣经的都是强调在知识上面，在理论上面，在神学上面的辩论，但是实际在福音的行动上面却是很难看到在归正人士当中有好的榜样，除了在唐牧师身上。所以这两样配合起来，我想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我想这个就是我现在目前能够找到的，就是归正福音运动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才有这样的盼望。
真理的本身是不能改的，福音的果效是改变人的，所以用不变的真理在每时代中间去改变犯罪的人。所以归正做基础，福音做我们外延的力量，那这两个配合起来才是基督教的双重责任。向下什么？向上什么？你要扎什么根？你要扎什么根？你要吸收什么养料？你要在圣经里面建立基础，在圣经里面知道神给我们启示真理的智慧，在圣经里面使你坚定你的信仰，所以这个叫做归正。然后呢，得了养分，健壮起来，要结满果子。所以一个教会有神学没有布道是错的，一个教会有布道没有神学也是错的。有神学没有布道，像充满骨头而没有血肉；有布道没有生锈，像一大堆的肉没有骨头。所以如果像僵尸一样的，所有的骨骼都很健壮，都架构很清楚，非常很纯正的比例，非常很坚固的架构，但是没有血没有肉没有气，就像还没有复活的骸骨，在以西结书里面所讲，你们还记得吗？那么上帝使这些骨身上筋，筋里面外面有了血有了肉，气吹上去就变成复活的人了。所以教会呢要把架构先建立起来，神学信仰，有神学信仰的教会像已经建立架构的一个尸体。 但是这个是尸体，还不是身体。那么血肉的身体粘上去了，表示他已经可以活动了，但还不能活动，还是尸体，除非还有什么东西吹进去啊，灵气吹进去。所以血是流通的，肉是结合的，这个筋，所有的筋结联络的褐色，有骨头作为骨架，那灵气吹进去的时候，这个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今天教会要健壮，第一，神学信仰要坚固，对圣经的认识要深入，要正确。那么我们要真的使教会有精肉跟所有器官的结合，所以每一个附委肢体之间的关系相爱，变成一个身体。那加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正统信仰流动的力量。加上血里面要运输氧气到整个身体的每一部分，是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所以这样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生命借助生活的活动表现出来。所以有信仰加有行动，这个信仰就是神学的建立。很多人念神学不是要明白上帝的道，是要拿学位，是要明白知识。所以很多牧师没有学位自卑感，有了学位很骄傲，没有学位去买一个假的学位，这都是撒旦的工作，使我们失败，成为他的奴隶，听他的话，走他的路，没有办法建立上帝的家。那有了神学，有真信仰以后，就勇敢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布道。所以归正、福音、运动是教会很重要的两大原则。归正、福音、运动是教会唯一可以兴旺的一个方向，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那你到两年前才开始听见这个重要性，结果你去年或者今年才进到神学，你知道你现在已经36了，你神学毕业你40岁了，宋邦杰43岁半就死了，所以你的日子是很少的。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笑，每一个人都不会算以后的日子，我们常常算以前的日子，我活了多少年，我做了多少事，你还有多少你不知道。有一句话，作热是魔鬼的，明热是上帝的。大家说，因为昨天做的坏事全部给他抓到了，他就用这些做过的坏事的记录来控告你。魔鬼在上帝面前是抵挡者，在人面前是试探者，那么在审判台前是控告者。所以魔鬼控告我们，借着我们犯过的罪。那未来的日子不是魔鬼的，未来的日子是上帝，上帝给你你就有，上帝不给你你就没有。那未来的日子给不给你呢？只靠恩典。你怎么治疗多久呢？我现在73岁，我已经预备每一天，如果突然间心脏病发作我死了，我就去见主了。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我怎样好好做，都要利用神的恩典，把这个机会抓紧，做神要我做的工作。那你现在36岁了，你前面大概用多少的时间读书，多少间的侍奉，你侍奉的重点是什么？稍微给我们一起看一下，你到底怎样安排你前面的日子。
我是今年2月的时候开始进到改革中神学院，那我预计是希望能够用3年到3年半左右，主要在读书，主要在神学院的装备，但是我同时希望能够参与唐牧师这在台湾甚至是世界各地，如果有可能，
你已经参与这样子的事，几次跟我们到美国布道录音的工作了。有没有？
如果从2004年开始，从欧洲，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我想每一年至少有
两次吧。
两次，
你应该
至少有2次跟牧师，
多次跟我们出去。
我想应该差不多有了。
那么他录下来的录影带有影响全世界，是不可计量的，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么我们大概你录的大概有几十篇吗？
几十篇我倒没有好好去算，因为如果
可能有超过100篇嘛。
如果是到美国到其他地方，我想应该有，但是去我们最近的时候有一次的统计，就是从我们接触唐牧师的事工一直到现在，从在台湾这边保留的档案至少有800篇以上唐牧师的讲道，
800篇的讲道。
对，
那如果你每天听我一篇，每天听，你2年还没有听完。如果一个礼拜听一次，你要听15年以上。 所以这个量是相当大的。那这些除了文，这个录下来，还要把它变成文字，是吗？
是。
所以这个工作已经渐渐在做，留下一些的产业，最成为各时代的需要。当然，上帝各时代兴起的人比我更好的，我们是恳切祷告，更多的人出来，甚至把我忘掉也不要紧，表示基督教在前进。所以感谢上帝，你听他的声音好不好听啊？哇，我第一次听到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歌唱家啊？你是不是演讲家？你这样的歌喉是可能几千个人才一个的，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啊！所以好好爱惜这个歌喉啊，分别为圣，给上帝的使用。感谢上帝。我每次看到人才，就深深爱他们，啊，很盼望他们可以被上帝使用。那像这样的歌喉一讲话，那音里面的磁力就 magnetic power， 音有磁性，音有雄性。那又如果听 cello 的声音，提琴就不一样，提琴很薄但很甜 ，cello 就好像男人正在发威的时候，很雄浑的声音。他是 cello 跟 violin 合奏起来的那个声音，感谢上帝，愿上帝用你。你最重要的不是声音，最重要的声音背后的言语，言语背后的道，道背后的神的能力。这个是音声，音比声更重要。那么语言，言比语更重要。接下去离道，道比离更重要。道理的背后是神的启示，是神真理所给我们的这个内容，这个更重要。这个背后是启示真理的圣灵，那是最重要。愿这些一步一步都随着你，使你变成靠着圣灵，把真理的道用有真理的理性的原理、智慧的话语，借着你的歌喉、你的声量、你的声音带出来，成为万人的祝福。上帝赐福你，谢谢。现在我要请另外一个人上台，是 Timothy Siddick， 印尼布道族的主任。那这个人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因为他有很大的公司，而且他是全印尼 IT 的总主席，全印尼这个通讯跟这个电脑所有的大会协会的总主席。那现在 Tony 弟兄把他介绍给法国的公司、英国的公司、美国的，他们都很尊重他。他也是做电脑生意。你的员工有多少人？
About 350 people。
他的公司有300多个员工。那你的这个 IT 的会员有多少人？
The IT association company now has about 200companies all over Indonesia.
200多个公司在他的下面。那么他到做礼拜的时候，就像平常基督徒一样坐在那边。但他很特别，他会忽然间发现今天讲的道哪几句是重要的，哪几句是特别的，哪几句是超越的，他就把它选出来。那在我们的电视广播里面，这重要的话一句一句选了以后播给全印尼的，他就做这个工作。而且他自己对布道很有兴趣，所以当我们决定在印尼100个城市开布道会的时候，他常常开先头部队，自己到很远的乡下，自己出机票，一次去就几百块美金。那么放下他的三个女儿，放下他一个太太，感谢主只有一个太太，放下他的员工几百个人，放下他公司，放下他的业务，就到深山野林小乡下去找村长、找县长、找市长、找警察长，对他说：“唐牧师要来布道，那你做这些联络工作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你可以告诉我。”他用英文回答，因为他的中文没有他英文好，他是美国毕业的，那用英文我给他翻译。
Most of the difficulties that we have over the places that we want to go to, Kapin is that they are very used to the way they do things in the local churches. So they want to do
things their own way. They want to do things in a small way.
They're bound with their traditional method.
Correct.
Their experience.
Right.
所以每次我去筹备的遇到的最大困难，说当地的人常常用他们很有限制的、没有经验但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那个限制的观念，要做事情照他的方法，不要听我们的话。
Because we learn from Reverend Tong that when we want to do the gospel rally, we want to go do it as a big way so that a lot of people can get the blessing from the words being preached.
我们要做布道大会的时候，我们从唐牧师学到的就是尽量做到大，使更多的人可以吸收领受上帝的恩典，从福音里面听到上帝的话。
So when we come in and we say we want to have it in a big field, in an open field, they say no, because usually if we have all the churches gathered together, let's say for example, in the Christmas gathering, all the churches, we can only get 900 people. And now you're saying you want to come here to have 10,000 people?
他说的，我们平常整个城市如果联合聚会，所有的教会联合起来，圣诞节也大概900个人。你忽然间说我们要用足球场，要有几千、一万人的聚会，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限制来拦阻我们的计划。
So what we usually we do is we ask them questions, like say for example, how many population in this place?How many percentage of the Christians? Now, if it's not enough, how about radius of 2 hours driving distances? How many of them are possibly to, you know, to be able to come?
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这里这一区多少人口？在两个钟头范围可以开车来的四周所有人口总数是多少人？基督徒的比例有多少？有多少的数目？请你报告给我们。
Of course, we ask them in a very polite.And a manner way.
我们是用非常有礼貌、非常令人这个不会感到困扰的方法来问他们这些问题。
So finally, they start to open up their mind. They started to see all kind of possibility. And we always tell them, see, if this kind of things is possible, let's pray together and let's count on God, and so that we try what's the best for God.
所以呢，他们就慢慢看到。一些的可能性，他们的心就打开来，那愿意一同学习，一同探讨上帝可能在那一期做的工作，各样的能力，各样的可能性，他们就慢慢学习了。
Some cities are very easily accepting the idea, but some cities are still very reluctant.
有一些的城市一下子他就打开他的心，愿意接受，谦卑的顺服学习；有一些是非常拘谨的，他们不要听，不要学。就是很固执。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m very blessed to see that how God works in every single city. God is always with us.
我感谢上帝，上帝给我常常在最后的时刻看见神的恩典，开他们的心，使我看见可能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实现出来了。
And we have done 67 cities, and I'm blessed.
You prepare for how many cities?
About 50. And we have a lot of teamwork. We have a lot of co-workers that are helping day and night and praying and giving out money. And they do a lot of hard work. So not only me.
我们已经跑了67个城市，其中有50个是我自己飞过去跟他们讨论，给他们筹备的。结果慢慢逐渐把钱、把人力、财力慢慢集中起来，使我们可以做这些的工作。
We have a lot of co-workers, people like Didi Kanadi, Andrean Chern, Arifin, and a lot of other people who are not here today.
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很多。那今天有一些来到我们中间，像 Didi Kanadi, 像 Arifin, 像 Andrean Chern 等等，请你们站起来。Didi 在那里，Didi 在门口。谢谢你。他们都是乐以继业，从年头到年尾，放下工作，放下家庭，特别飞过去，一直筹备，一直筹备，筹备的回来，然后再带我们去。所以他们常常一个城市要跑几趟。印尼大到一个地步，从东到西是巴基斯坦到意大利那么大。啊，你们印尼小岛就看不起印尼，好像小小几个孤岛，不是的，印尼一个岛。就等于台湾30倍大，卡里曼丹、巴布啊，世界第二大岛， 第三大岛、第七大岛、第十三大岛、第十六大岛都在印尼。而第十三大岛叫爪哇，单单爪哇一个岛，台湾的两倍、2.8倍那么大。这个岛的人口是1亿2000万，你不敢想象。我住的地方贾卡塔首都，贾卡塔的人口就等于从台北到恒春人口的总和，2400万。这样大的地方，他们去筹备很困难，很困难。而且很多是回教地区，有的是反对基督教厉害的地区。有个地方呢，回教要来炸我们的布道会，结果政府派了400个警察，用重型机关枪围住整个大会。那一天来了8000个人，在回教的国家有8000个人做礼拜。你想想，在台湾我从来没有带领过超过10000人的聚会，最大的一次是在台北体育场10000人参加聚会，那么其他的都是最多最多5-6千个人。那感谢上帝，这次很多地方2500、2000，这些都是当地认为最大的聚会。在印尼我们认为2000人聚会是很少很小的。我现在跑了全世界，我最喜欢站的讲台是我自己设计的礼拜堂，因为一目了然，4000个座位，每一个人没有一根柱子，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用很好的音响传到他们那边，那每一次他们去呢，都要带着音响 amplifier 几千公斤，还有大荧幕。荧幕跟你们昨天看的，昨天有没有荧幕？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用气吹的哈，是在室外的，那么200公尺都看得清清楚楚。感谢上帝，一次聚会，第二天别的城市就挤辆车把这群人带到几个钟头外面。一到，他们平常12点开，早上6点到，就在里面装好了，下午3点、6点、7点就聚会了。完了再开车几百个公里，这样做的很辛苦的做，但没有怨言，从年头到年尾一直做。现在已经67个城市，还有33个城市。什么有机会给你们看一下印尼布道会的情形。Something you want to talk to us again?
I think in Indonesia or in any other country, preaching the gospel or sp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s always facing difficulties.
在很多的地方，在印尼同样的，为主工作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Initially, when I was involved in this, I thought this is something very impossible.
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是很艰难，是不可能的。
So the first few cities, we put a lot of attention on it.
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其中。
Not in a sense that we are professional, but in a sense that I think we do not have faith.
许多时候我们不认为我们是专业的，但我们常常承认我们是不够信心的。
But after a few many places, we saw God really lead us.
是结果很多的经验以后，我们知道上帝实实在在是在带领我们。
So we cannot count on experiences.
We
cannot depend on our own experience.
所以我们不可能依靠我们的经验。
Every city is different.
因为每一个城市是不一样的。
Difficulties may be similar, that when we are facing the people, it's different.
我们遇到人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好像一样，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Sometimes God would show that He is with us in the very beginning, so everything runs so smooth.
有一些时候，上帝从开始就赐福给我们，所以很顺利的进行。
But some of the places God show His leaderships at the end of the, you know, like.At the end of the time, meaning when it's very close to the rally.
有一些的时候，就到快要靠近布道会的前一分钟，才显出神是与我们同在。
So I'm very blessed.
我是非常蒙恩的。
To see how God lead us and have a lot of people opportunity to listen to the gospel.
我可以亲眼看到上帝的引导，还有许多的人蒙恩。Could you tell us?One of the drug trafficker,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Yes, in one of the small cities in east of Indonesia.
在印尼东部的一个城市。
When during Reverend Tong make a calling.
你们现在可以一面看印尼布道会向前悔改的人，3000个人走到前头接受主的情形。你们上一面看一面听。
So during the calling after Brother Michael made the testimony,
当 Michael 弟兄做见证以后,
One of the local guys was asking me, hey, he said, Tim, you know that person that'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second row?
有一个人说你看见在第二排的前面那一个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I look at the person, he's about 50 years old, and I say, I don't know him at all.
我最看到那个人50岁，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是谁。
The local person tell me that he is a very famous drug trafficker in this town.
这个是400个警察围着我们的聚会在照查明哪一个恐怖分子要进来，围绕在我们聚会的最紧张的那个聚会。那个人后来说，这个五十岁的人是贩毒最厉害的头头，他是整个城市里面叫人吸毒最厉害的头，他今天悔改了。
And the guy, my friend was very surprised that how dare that he came forward to confess his sin.
所以呢，他说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悔改呢？这样坏的人，我们这卖毒品的头头怎么会站到前头来呢？
And all the people around him knows who he is.
四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谁。
So I told him this is God's grace.
所以说这是神的恩典。
Only God can change people's heart.
就上帝才能改变人的心。
That's how we saw things happen.
就是在前面，这个就是那一天走上前的大概将近4000人悔改。这个是回教的城市，基督徒就15%，85%是回教。整个城市那一天有8000个人来参加聚会。那么麦克做见证，有呼召人，耶稣基督能拯救你。就有差不多4000人出来。那我们每次拍这个照片，我们所有的灯光照住他，我们这几个台湾的聚会灯光照到听众那边的暗得不得了，所以没有一张拍得漂亮的。你看这样的聚会好像百天了，几千个人 的面，他们的都很清楚的被照在这个聚会。你们现在太多太阳光，所以没有看清楚，后面就看得清楚。回头你看，你看后面看得清楚，整张的照片漂亮得不得了，那这些的就永远记录在我们的档案里面。因为那一天他悔改了。
In this place, actually, we did not get the police permit, 3 days before the event.
在这个布道会中间，聚会以前到3天还不要发准字。
And that was on a weekend. We going to have it on Tuesday.
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他们说给你准字。
Sorry, one day before. So on Friday, I got a call from the local committee say we did not get the permit while the rally will be on Tuesday.
我们是在
星期二。
礼拜二的时候我们大会，但是呢，到了就
星期五还没有拿到。
礼拜五还没有拿到。
那 So we come down and we say we got to really count on God. And on Monday we got the permit.
礼拜一我们拿到正式的准字，礼拜二就8000个人来了，就都是神迹。你们这里看到这样真的不可能的，因为回教国法。那这些你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坐这样的车，那个帆布里面都是人头啊，怕下雨的全部人就放在里面，有没有氧气我不知道。但到布一开起来，几十个人就冲下来就参加聚会，完了以后再坐这个车2个钟头回到山上他的乡村去，是这样布道的。感谢上帝。 OK， 我想今天到这里，感谢主。我们有很多去参加布道会的人都是很重要的社会人物，放下工作放下业务这样去。那今天这一次来的有一个是全印尼最著名的律师，所以大公司发生什么事情找他就可以解决的，叫做 Lucas。 从小听我讲的 Lucas Padiri， 这位律师是印尼最著名的大律师。 You kapan pernah pertama kali dengar kota saya? Umur berapa?小学6年级去听我讲到，那么他就立志为上帝做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做好的律师。所以他现在一面搞法律事件，一面很谦卑的来参加布道，做上帝的工作。感谢上帝。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个地方。今天我要与大家谈的题目是教会为什么要传福音。Why the churches should evangelize this world? 我们在这世界上教会的存在是为谁存在的？我们教会的存在目的是为了什么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要知道，我们才可以继续过我们的教会生活。 The function of existing church in this earth, what is that? 我们为什么教会存在地上？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怕悔改以后再犯罪得罪上帝，我常常求主快快把我接去吧，我现在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最好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你的怀抱，让你继续用你恩爱保守我，在永恒中间与你活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保罗也这么讲，我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为你们的缘故我还活在世界上。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十七章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乃求你使他们胜过这个世界。大家跟我说，不是脱离这世界，
不是脱离这世界，
乃是胜过这世界，
乃是胜过
这世界。谁是得胜这世界的？是那些信靠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人。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得胜世界，我们就是信心超越这个世界，我们因信超越世界，因望等候另外一个世界，因爱回到毁灭的世界，拯救人与我们进入将来的世界。这是基督徒的信望爱，我们因信得胜世界，我们因望等候将来的世界，我们因爱再回到毁灭的世界，把人拯救出来，把他们与我们带到将来的世界。阿们。我们在信望爱生活，如今长存的有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存在，教会存在的三大功用，第一功用是与圣徒一同敬拜上帝，第二个功用是在自己兄弟姐妹肢体里面彼此相爱，互相担当别人的辛苦软弱，第三我们是要在世界人面前见证基督，传扬福音。 To worship God, to have the fellowship among us, and to evangelize people. 那这三功用是我们继续存在在世界上。所以教会一定要在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你知道你多重要吗？全世界需要教会。神创造的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神造的地球是以人为中心，神所造的人是以教会为中心，神所建立的教会以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明白神的道，行神旨意的人为中心。所以我们是宇宙最重要的人，这句话不是为了傲慢讲的，这句话是为了我们的自尊跟我们自己明白我们的身份何等重要而讲的。 We should realizeWe are conscious w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universe. 我们是宇宙中间不可没有的，我们是宇宙中间最重要的，我们神命定在他地上遵行他旨意，比天使更重要的人。为什么呢？天使没有可能传福音，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没有经历赦罪的平安，没有经历新生命的喜乐，从来不是新造的一个货物，他乃是原先被造蒙拣选的天使，就没有犯罪的可能，主就保留他们在圣洁的地步直到永远。他们不是堕落以后再悔改过来，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新生命的领受者。我们是 We are fallen, We are recreated, We are given the new life, We are given the eternal hope, Become a new creatureThe new creation, new man before God. 我们是上帝重造的，是基督里再造的新生命的真正的领受者。所以我们曾经经历赦罪之恩，我们经历这个得救的平安，我们曾经经历了新生命所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这一些人是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人。无论你的恩赐多少，无论你的钱财多少，你的教里面穷，不必自卑感，因为是你改变世界，世界没有办法改变你，是你拯救世界，世界没有办法拉倒你，因为你是上帝所保守，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传道人上台的时候要第一个观念， 我讲到的这些人是神的，不是市长的，所有听我讲到的人是上帝要他听到的，我是在天父世界里面代表我的上帝把他的道传开，使被造的人听见创造者的声音，所以我一定要斩钉截铁勇敢传言，因为我是上帝的代言人，给上帝的百姓听见最高者的命令，是超过总统，超过将军，超过世界上的领袖，他们一定要听的，地啊地啊地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当我们以这种身份救到自己的尊贵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向仇敌妥协，不会向金钱摇尾巴，没有一个有钱人是我们的主人，没有一个政府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主只有一位，就是从钉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坐在天上做天地之主，做教会元首的耶稣基督。阿们。那这样我们的身份清楚了，我们讲话有立场有坚定，我们讲的声音里面带着圣灵的能力来传福音。我在回教的国家是全世界最多回教信徒的国家，印尼的回教徒比阿拉伯回教徒的总数还更多，印尼的回教徒比巴基斯坦跟印度跟阿萨米还有跟这个所有这个中印度半岛所有的回教都加起来还要多，全世界的回教徒应当是超过一，也应当是超过12亿的人，其中2亿半就是单单在印尼。印尼的回教徒多到一个地步，基督徒是非常少数，而印尼极端的回教徒对基督徒的凶猛的态度是超过阿拉伯的回教徒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在过去20年里面，在印尼有1500间礼拜堂是给回教徒烧掉的，就在他们烧完了1500间以后，我建立一个比任何一个教会更大的教会，是全世界华人海外最大的礼拜堂。回教徒眼巴巴看见，最后呢，他们说不可以把十字架放在礼拜堂上面。市长说：“你不要引起骚乱，不要引起人家妒忌，引起社会的问题。”我说：“你们把准字给我了。”我建的礼拜堂为什么没有资格把十字架放在上面？回教堂可以把回教的记号放上去，基督徒也可以把基督教的记号放上去。我决定把这个礼拜堂十字架挂上去，挂上去了，市长派人来说最好用布先盖起来，我从来没有看见十字架穿衣服的，所以我说我不要盖起来。他说你将会引起回教徒不甘愿烧礼拜堂等等，我说等他来再说，我要顺着上帝的旨意把十字架高高放在上面，就他们没有办法。你知道我们的十字架多大吗？我们那个十字架离开地面66公尺，或者差不多200英尺，180多英尺，因为一个公尺等于3.1英尺，所以这样有差不多190几英尺高，是差不多22层楼高。这个十字架放上去没有人可以放上去，我要用那最高的很高很高的那个起，这个叫做起重机啊，叫 crane 把它放上去。单单那个十字架重3500公斤，3500公斤的十字架高度是12公尺，那在上面地上看上去等于22层楼高，就是全印尼建筑物上面最高的一个十字架。那我稍微解释，有4个像城堡的，然后有一个看不见，这有一点弯下去，这4个代表四福音，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成了我们坚固的堡垒。那中间的高举耶稣基督，旁边这边6个柱子，那边6个柱子表示呢是12门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中间基督这个下面有一个 Alpha Omega 的记号，那么十字架把上下分开来，大的高到最上面的十字架那个39公尺，那是旧约，里面圆形的弧度的那个是新约27公尺，所以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卷，总和就是高度，所以66公尺上面的十字架表示全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中心。那上面一个大蓝色的圆顶，在蓝天之下，上帝召集的百姓在里面敬拜上帝，这我们教会 建筑学的一些事情，那还有一些多少洞、多少枝、多少册，都把整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数目放在一个建筑里面。最上面的圆圈有五个拉丁的句子，第一叫 sola scriptura， 第二叫做 sola gratia， 第三叫做 sola fide， 第四叫做 solus Christus， 第五叫做 soli deo gloria。 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上帝，只有一本书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圣经。这本书告诉我们，只有透过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得救，这个是第二个。第一，唯一的圣经告诉我们，唯一的恩典使我们唯一靠信心来到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把一切荣耀唯一归给上帝。五个唯独，我听说袁志明在反对五个唯独，这是很好笑的事情。为什么唯独变成五个？五个就是五个，怎么会唯独？就很好笑的事情。好像是透过这条路我才知道对面是唯一的总统府。你说唯独一条路跑到唯一的总统府，为什么两个唯独？唯独应该度就是一嘛，这种最简单的事情都不懂，还要反对基督教最重要的道理，这是很好笑的事情。也表示今天很多基督徒可以接受这样肤浅不懂的人的解释，表示基督教多么可怜。感谢上帝，只有一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道，阿们。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救主，阿们。这个救主唯有靠着信心到他面前，阿们。我们除了信心没有别条道路，这是神的恩典，唯有上帝的恩典，阿们。那我们最后呢，把荣耀归给唯有一个的上帝，独一的上帝，唯独把荣耀归给上帝，阿们。五个唯独变成是多或者是五呢？是五又是一。好像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是三位上帝吗？不，还是一位上帝。所以又是三又是一，连这个都不懂，你就跟外教徒一样不认识上帝。五个唯独你不能接受，表示你的头脑幼稚到是非常不理性，非常不懂逻辑的事情。求主怜悯我们。我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存在地上三大功用：第一，敬拜侍奉荣耀赞美上帝；第二，彼此相交相爱，互相怜悯，互相用爱心来做城市化；第三，对世界用上帝的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作为我们的信息来征服人心，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传福音是教会在地上对全世界人类唯一一个最大最重要不可没有做到的贡献。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凡是没有传福音的教会都是走自杀路线的教会。大家说，凡是没有传福音的教会都是走自杀路线的教会。那我现在用很简单的一种对比来提醒你们一件事情。这个城市云林40年前人口多少，现在人口多少？如果40年前的人口是现在的三分之一，现在已经多了三倍，那我要问一下，你们教会的人数已经比40年前多三倍了没有？如果没有，你们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因为你们没有领导人到上帝面前。你说很多人跑掉啊，跑掉让他跑吧，跑来的也有嘛，啊，去的跟家的合起来嘛，有的人死了。有孩子生出来啊，有的人搬掉了，也有别人搬到这里来。我听见这几年云林县的重要性越来越多，而是中央也把很多钱支持你们这边的大学，所以很多学生跑了这边来读书，所以这个地方应当也成了一个新的据点，成了传福音的地盘。阿们。感谢上帝，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传福音都是从零开始的。我在24年前在加卡塔开始一个教会，那以前听过我讲到的加卡塔的市民最少20万人，但当我宣布要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哄而散，啊，他原来要建立他自己的地盘。我当然知道我不是建立自己的地盘，因为这个城市那个时候有1800万人口，若不传福音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我努力做。24年以后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了64个分堂， 二十四年里面，从一个礼拜堂变成二十四个分堂，包括在中国几个，在台湾几个，在德国几个，在这个瑞士几个，在美国几个，在澳洲几个，在印尼各地几个，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那这样分一直做的时候，就从零开始，现在有超过一万多人，每一个组的参加我们归正福音教会的运动跟做礼拜。但你说这个多吗？我是感到太少了。为什么呢？那加卡大每一年增加30到80万人口，有时候一年增加50到100万人口，一年呢。那么这24年，加卡大已经增加了将近1500万人口了。那么我们只有达到10000个人做礼拜，我们还是很羞耻，还是很落后，因为没有办法跟人口的比例做一个前进的同等分量，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很多教会领袖不管，40年前20个人，现在25个人，感谢主，我的教会有进步了。那这40年增加5个人做礼拜，40年说死了20多个，是的，但是生了80多个你不算。所以结果呢，我们一直落在时代的后头，我们的比例一直落一直落。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的基督徒占34%，到1950年的时候变成29%，到1980年的时候变成31%。但是这31%呢，其中可能有15%以下，大概12%是走灵恩派的路线，大众派都在衰微。还有很多的人做不起来，做不起来什么原因呢？没有去查，只感觉到不是我的错，一定时代太败坏，人的心太刚硬，现在的难抵挡上帝，所以传福音传不信。那引用以赛亚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有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没有说我没有尽心尽力，不够火热，没有上帝的能力，所以工作没有果效。所有领袖工作没有果效，都不怪自己，都怪别人，这是教会不可救药的地方。我们就求主给我们跪下来认罪悔改。如果我们船里面有一个叫约拿的，你不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你就不能叫大家都敬畏耶和华，敬拜上帝。如果我们中间又偷了上帝家里面的钱，你没有把他打死，你教会就不会兴旺起来。如果有一个犹大，你没有给他显露他怎么样败坏出卖耶稣基督，用别人代替他，教会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全世界。我们今天教会没有果效，要很严谨的查出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毛病在哪里，那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把能力再充满给我们。有一次宋尚杰、纪志文、倪子英、李道勇还有另外一个同工，5个人组织的伯特利布道团，他们从福州坐船要到山东去的时候，船开到一半，忽然大风浪来了。这个时候呢，宋尚杰忽然间板起脸孔，谁是又拿，把他丢在海里。这几个人吓了一跳，个个很谨慎很战兢的祷告，主啊，求主怜悯。后来显明不是他们中间有又拿，他们才好好再跪下顺服上帝。有风平浪静后，他们到了青岛，起来他们用主的名勇敢的传道。这表示这个团是追求圣洁的，这个团是要查出罪恶的，这个团是不叫救他罪孽的上帝看见他们允许罪恶的存在，来拦住上帝的工作。感谢上帝，求主给我们有自省的能力，那 self introspecting power，来知道我们怎样抵挡上帝，我们怎样拦阻圣功。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除掉以后，我们可以再一次从神领受丰富的恩典，流畅的能力，从主的宝座进入我们的生命中间，从我们的生命再流露出去，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现在我直接把题目的内容一条一条告诉你。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大家说，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你不遵循，你就应当死。所以，当你看见皇帝下圣旨的时候，我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个是皇帝下的圣旨，用玉雕的，还没有拿出来，就是圣旨。皇帝说某某县某某村的人要做什么事情，去派一个钦差大臣把圣旨骑马到那个城市。 那么那个城市听见远远皇帝的车派来的车来了，就皇帝皇宫的旗来了，他们把县长那个在这个就城堡上面看守的人就叫人直接把门开起来，让皇帝的车进来。皇帝的车进来的时候，他就派下面最重要的人跪在皇车的面前，你是不是为平安来的？他们跪下以后呢，然后就站起来，如果他们示意是皇帝给你们有平安的命令来，他们就很安心；如果表示不是，今天要来揍你们，今天要来斩你们，那么这些人就紧张得不得了。所以当这人跪在那边的时候，那皇车有一个人就讲圣旨，一圣旨所有的人都跪下来，那他就打开那个圣旨的内容宣读出来。一宣读出来的时候，他们只能顺从，不能反抗，不能逃避，不能拖延，不能辩论，也不能为自己在解释什么事，无论如何一定要执行，因为这是圣旨。你知道旨意是从上帝来的，尊贵到什么地步吗？重要到什么地步吗？严谨到什么地步吗？权威高到什么地步？你一定要遵行。所以加尔文讲一句话，除了上帝以外，除了上帝的旨意外，没有别的比上帝更大的。而我们今天是在神的旨意之下，把我们整个生命降服在他面前，做他的奴隶，做他的仆人，遵行他的旨意。连天上的天使长都是因为大有能力，是在神面前为了遵行他旨意而被召的。所以教会如果明白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不能缓慢下来，我们不能妥协下来，我不能再拖延，再为自己制造各样的借口。没有传福音，传福音是急迫，是一定要行的，而且上帝最高的权力吩咐的。教会没有资格，没有权柄拦阻上帝的工作。拦阻上帝工作的叫做 Satan， Satan 的意思就是阻挡者，阻挡者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教会不传福音，教会就给魔鬼留地步。大家说，教会不传福音，教会就给魔鬼留地步。今天你一定要把圣旨，上帝的旨意当作你生命中间最首要的任务去遵行。感谢上帝，我两年前已经决定，我年老的时候再回到以传福音为重的侍奉中间，把年老的时候我的年的用传福音来结束我地上活着的日子。我见主面的时候，我起初蒙召是为了传福音，我年老死以前我也是好好传福音。然后我到主的面前，我说主啊，你的旨意我已经遵行了，就是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注重传福音，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 Why we evangelize, because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the eternal decree of God, the internal planning of God, 上帝永恒中间定下了福音的意旨，福音的意令，也借着基督蒙差派到世界成全这个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反对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传福音？因为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为什么教会一定要传福音？因为这是基督耶稣最重要的命令。耶稣说，若有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爱我的。你怎么知道你是爱上帝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是爱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对内对外给我们赐下两条命令，对内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对外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教会过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些人就是爱上帝的人。你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没有办法爱看不见的上帝。如果你爱生你的上帝，你就应当爱反上帝所生的。这样教会是个爱的团体，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我不是说因为爱什么罪都可以包容，因为爱不可执行公义，因为义跟爱执行的恰当配合的时候，就变成智慧的表现。义跟爱执行的相当平衡的时候，就是能力的源头。所以义、爱以及能力跟智慧四样结合起来，最好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一爱相配的地方，十字架是能力的源头，所以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得着赦免，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相信最明白这个的是圣经，基督死复活以后1900多年以后，美国一个盲人的诗人叫 Fanny Crosby， 他一生活了90多岁，这一个人写了大概8000首的圣诗，其中像永恒的盼望，像这永不改变的主，像安稳在耶稣的手里，像转眼看耶稣，像十字架，这是最伟大的诗歌，就是这个下联的盲人年老的时候所写的。感谢上帝，十字架是羞辱的，十字架是很残忍的，十字架是最凄凉可怕的刑具，但是对 Fanny Crosby 来说，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哪一个人从残忍的十字架看见上帝的爱，从最苛刻的刑罚审判里面看见上帝的赦罪，哪一个人从最羞辱的十字架看见上帝最大的尊荣，这个人就是真正信心的人。而新约里面最有这种信心的第一个人，竟然不是保罗，不是彼得，不是雅各，不是约翰，是钉在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所以这是第一个进天国的信徒，这是第一个宝血流出来赦免的洁净的罪人。所以这是新约第一个信进天国的，第一个进到乐园的，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如果这样的人可以得救，就证明没有一个人罪太大是我们的主不能拯救，没有一个人罪太深是主不能把赦罪的恩典赐给他的。就这样奠定了恩典是为罪人预备的，反正轻看罪人，不愿意罪人悔改的人，都像长子不像浪子。浪子回头的时候，最讨厌浪子回家的不是父亲，是他那个自以为义的哥哥。今天很多教会不传福音，因为一大堆基督徒都犯上了一个毛病，有了罪人，看不起罪人，是那个浪子哥哥的心态变态来反对传福音给罪人。感谢上帝，我们的主给我们启示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爱罪人，上帝盼望罪人回家，上帝不要人沉沦，上帝用他的爱吸引最坏的人靠着耶稣基督回到上帝面前。所以我年老的时候，我选罪人悔改的人做见证，我选刘明和牧师做见证。刘明和牧师是一个社会败坏的私社会那个最大的流氓悔改归主的记号，而麦克是一个曾经在教会里面背诵圣经传福音参加祷告会，结果厌烦上帝几年离开主悔改的一个见证。这两种见证，那就叫最大的罪人可以回家，在教会里面曾经失败冷淡离开主的人也可以复兴过来。这两个代表变成我们这个布道会的特色。感谢上帝，我这样决定以后，神就大大赐福我们的布道会。在印尼听了麦克见证，那我呼召向前来接受主的人已经超过20多万人。你们看那些照片，你觉得每一个城市数千人向前，没有一个城市冷落的，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人要悔改的，没有一个人照得半死才有几个人向前。当我呼召的时候，就像昨天你亲自在科技大学的礼堂所看见的，今天愿你像他一样回到上帝面前，脱下你的假面具，谦卑诚实，坦白恭敬到主面前的人，请你们举手，请你们站起来，60%的人站起来，这些青年人愿意悔改。为什么？上帝的爱吸引人到上帝面前，基督既然这样命令，凡是遵行命令的必看见神的赐福。大家说，凡遵行上帝命令的必看到上帝的赐福。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讲这一句话以前有一句先决条件，你们注意吗？耶稣基督说你们去传福音，讲这句话以前他讲什么话谁记得吗？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我告诉你，每一次命令 带着应许，每一次应许隐藏命令，所以带着命令的应许，带着应许的命令，这是圣经的总原则。所以当我们遵行上帝命令的时候，不要忘记命令者已经把应许隐藏在里面。耶稣基督不会说你们去吧，那都去死我也不管你，他说我的权柄与你同在，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交给我，所以你们要去，所以这样的你就凭着权柄去。今天我成为上帝的仆人，我无论在美国，在苏俄，无论在这一个台湾，在这个回教的地区，无论在南非洲，无论在印尼，在加拿大，在南美洲，我站住的时候，我清楚意识，深深觉悟，天上地上的命令是分给了我，叫我靠着神的权柄把上帝的道传开。所以我的头可以断，血可以流，我讲话带着神权柄的这种觉悟跟这种这个权威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主就给我有力量把真理很严正，很负责，很有意识，主的同在就把它传开了。感谢上帝，我盼望听我讲道的人，在愿意奉献做传道人，都感染到这样的精神，就到这样的权柄，经历神的同在，站起来为真理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赐福给我，因为是基督的命令，所以我一定要走。因为基督是救恩的元帅，基督的教会的元首，基督是天地的主，基督的神与人中间独一的中保，基督是发号司令，我们顺从他的最高的元帅。我们要对耶稣基督说，你的命令我要遵行。你要记得代替以利被上帝悦纳的撒母耳，小的时候对上帝讲的话是什么？耶和华请说，接下来就是什么？仆人静听。我曾经写了一首诗歌，主啊你请说，仆人静听，主啊你请说，仆人静听。这首诗歌很少拿出来给大家唱，这是我有一次祷告完了，求主给我们真正做一个先听主话的人，才有资格把主话传开叫别人听。先顺服主的命令，我们才能照着主的命令吩咐别人，也顺服上帝主的命令，所以我们传福音。第三样，我们为什么传福音？传福音的第一个动机是神的旨意，传福音的第二个动机是基督的命令，传福音的第三个动机是圣灵把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自己所站的原有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跟随他去把道传给别人。你这是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基督的爱是透过圣灵激励我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站在哪里。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一个河水的旁边，在靠近岸的地方的时候，河水很浅，只在你的脚骨头上面，你就随意移动，随意移动你的脚步，你走的时候你可以任意，你可以随意，因为你控制身上的力量没有受水抵抗你的力量所抵消掉。但你从河边慢慢走到河中间的泥沙的斜度，把你带得更深更深更深的地步，当那个河水超过你腰的时候，你发现你举步难移，你发现任意而行已经不可能。到你当水超过你胸部的时候，你发现水的比重可能是当只是一，如果比重有盐分多的1.2，在死海盐分是平常海的盐分的6倍到7倍，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就浮起来，你根本踏地的可能都没有，因为你的重量比水的重量更轻，你就浮起来。那么如果在普通的河水里面你还可以踏地，但当越来越高的时候，到最后你发现你的脚就慢慢离开地面，就浮起来了，就飘起来，你要踏下去的时候，你没有力量透过你跟海河水之间的重量的相对比，你没有办法踏下去，你就被它浮起来，被它浮起来以后，你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为现在河的流量 河的力量大过你反河流量，反河的力量的力量，所以这样他的力量胜过你的力量，他就把你带着，把你漂流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已经身不由己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河水量度已经超过你抵挡的量度，你就被它带走了。所以当一个人被大水冲去的时候，他要反对是没有办法的。被上帝的爱激励的人也是如此，当主的爱河把你漂起来，主的爱把你承载起来，你的力量不能胜过他力量的时候，主的爱把你带到他要你去的地方。主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是基督的爱鼓励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不随着他的意思行。所以这样的你一定会传福音。一个被上帝的爱感动的人，被上帝爱充满的人，他没有办法不传福音。因为你不传福音的，你心里就深深感到你有灾祸了。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你深深感到上帝逼你，上帝冲你的力量是大过你反对他的力量。这种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被圣灵所冲击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被动的人，而且他被动的时候是很甘心情愿的。所以这个可以用套语来说，是主动的被动，是主动的被动，也是被动的主动。在被动中间有主动。你要传福音吗？要。你有能力传福音吗？没有。是谁叫你传？圣灵。圣灵逼你吗？不是。他是激励你，他是感动你，他是充满你，他影响你，所以把你带到他的主流的意念中间，你的意念就配合他的意念，成为顺主意而行的圣徒。感谢上帝。所以这样你就不能不传福音。这是传福音的第三大动力。第一动力，这是神的旨意我遵行；第二动力，这是基督的命令我要顺服；第三个动力，这是圣灵的激励我甘心情愿让他带我去传福音。所以每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都是存着爱灵魂的心，都是存着有眼泪同情那些要灭亡的人的光景，甘心情愿任凭许多的困难，人家的拦阻都不能阻止我们传道，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胜过了这些威胁的、恐怖的、使我们害怕的这些阻力，让我们可以冲过这一切。我17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是买火车票，很贵的火车票，到别的城市里。那时候我的钱很少，所以我赚的钱比当时最大的教会、最大的牧师2倍多。但是我把其中几十个%的钱是买单张，有一些的钱做我自己要吃饭、要读书、要坐车一切的用处。所以我自己用的钱少得不得了，几乎没有买过什么衣服，就是完全坐在圣工跟最基本的需用的上面。这样呢，我又帮助穷人，又帮助别人，我自己用很少的钱。后来养成一个习惯，上帝把多少钱放在我的手里，我已经决定10%做主工，10%支持文化事工、教育事工，帮助别人。我自己尽可能用最少的钱，吃最便宜的饭，穿最便宜的衣服，用这样的过生活来荣耀上帝。所以当时我去传道的时候，我买火车票。为什么买火车票呢？因为在火车上传福音，他跑不掉，对不对？他就坐在那里，一定要听你的。耶稣基督，哎，您能不能？他就转头就走，没有办法走。我要讲2分钟，他就听2分钟。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主动产生他的被动。他一定要听，那一张一张传，一张传，这个2个钟头的车，我可以发几百张的单张，可以对多少人讲道。迈克尔是在火车站哪里讲道，最多2秒钟他们走了，或者跟他谈题目，我就你没有办法走，因为你在车上，我也在车上，所以我一张谈跟你谈，一个一个谈，谈完了以后到那个城市再分，分完了再坐车回来再分，还不完下个礼拜再出去，用这样的办法传福音，告诉人家上帝的道。那有的人是撕破，有的人就捏掉，有的丢在纸楼，有的摔在地上，有的放在袋里，我不管他，那是你对上帝的事情。我对你的责任是传福音， 你反对福音，你拒绝福音，你要在上帝面前受审判，因为这是天父世界，你是神所造的人，你一定要向上帝负责。这样的心智，这到今天73岁，我还是照样用这样的心智传上帝的道，感谢上帝。这是圣灵的感动，被人拒绝再去，拒绝再去，我一家人是拜祖宗的，我一家人是从来不信耶稣的，到我父亲死以前一年他才第一次去做礼拜。这以前呢，有个老太婆常常到我家传道，你们要信耶稣，妈妈说信什么耶稣，我们有孔子，我们有孔明，我们有关公，我们有祖先，为什么要信外国人的宗教。这个人一直来传，传到最后我妈妈很不客气对他说，那从今以后你不必来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就把他赶走了。那个老姐妹被赶走了，她也不生气，她说上帝爱你。等到我一个哥哥病发高热24天不能退的时候，这个人再来了，他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我告诉你，拒绝耶稣的人是不会拒绝祷告的，大家说拒绝耶稣的人是不会拒绝祷告。当你大难临头的时候，基督徒出现我为你祷告，那个时候你会留一个空间说，谁知道他的神明比我的更灵，让他祷祷看，谁知道一祷就好。感谢上帝，神就这样做工。当天那个老太婆祷告，下午病就好了。还没有好以前，我们去求神拜父。我妈妈到庙里去求神拜父的时候，抽到一个签，你要办48个桌子来这个祭祀神明，你的孩子才会好。我妈妈看了知道不可能，谁的家有48个桌子的请举手我看。有48张桌子，没有48张椅子都没有。虽然我的房子很大，3层楼18个房间，但加起来也没有48张桌子。我们的家是名门世家，我们家的大厅就这么大，大厅中间匾额是皇帝从北京送来三孝堂，因为我的伯父有3兄弟去救我的这个爷爷。那个时候为什么爷爷在大战战犯的中间遗失了，后来3个伯父跟3兄弟也很孝敬爸爸，到从福建到安徽到别的省去找，结果把爷爷救回来了，名传到北京王宫里面，皇帝就特别叫人派一个人把一个匾额三孝堂从北京寄到我家。我小的时候看见大厅有那个匾额在上面，我们在大厅跑来跑去常常看见那个匾额。所以这样的家庭很不容易信耶稣，我们的祖先是有出名的人，是读书人。我的祖父开了一个厦门最大的邮局，一个药房之一，就是南泰城的对面。你们老人家可能知道我在讲什么，南泰城是全厦门最大的百货商店，对面公安药局就是我祖父开的。那我们感谢上帝，这个名门世家不容易信耶稣，但是这个老太婆不设抬举，不设食物，常常来搅扰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最后把她赶走以后，我的哥哥病他再来再传的时候，我妈妈就好了好了，你祷告吧，就让他祷告，他就大声祷告。哇，我妈妈这个时候心里想，给你留一个机会你就大声祷告，所以要先闭眼睛，我妈妈闭眼睛，那个人祷告不停，我妈妈偷看2次还在祷告，但是完了他不知道还在闭眼睛，等最后一次什么阿门他才开起来，也来结束了。当天晚上我的哥哥病就好了，后来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去做礼拜，耶稣基督很爱你，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我的妈妈跟他去做礼拜。做礼拜回来以后，我一个哥哥现在也是牧师，已经退休了，今年76岁，他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啊，就一天到晚叽里呱啦唱。我的爸爸说这个孩子唱什么，来来你唱什么，那年年呢你怎么知道，因圣经告诉我，你圣经告诉我，哎，就很有趣味。所以呢，我的爸爸说你哪里学的，鲁老师教的。什么老师教的，主日学老师。什么叫主日学，主日就是礼拜的，有一个老师在礼拜天教唱歌，这样的很有趣哦，我去看看。他就到教会去看，后来我父亲做礼拜一年就死了，死的时候我三岁。你知道吗，上帝就这样预备一个老人家去带领一个很顽固 很有中国文化很有名的家庭的这些小小的孩子，一个一个后来变成传道人。我母亲生七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一个送给人，一个31岁结婚半年就死了。这七个男孩子后来5个做牧师，是中国教会记录第一个5个人做牧师的。后来到印尼的时候，我看见有另外一个人，他有6个孩子做牧师，就破纪录。你说我也要破纪录，你多生一些好不好，你才有可能把孩子这么多送给上帝，做上帝的仆人。所以一定要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人反对是正常的，人不反对是反常的。大家说，传福音的时候人反对是正常的，人不反对是反常。被反对不要气馁，被反对不要报复，被反对不要忧愁，交托给上帝。而许多时候被反对甚至流泪哭，给你欺负到哭以后，就是福音种子开始流在他的身上。如果你传福音给他，你激动到你流眼泪，你的眼泪就是种子撒下松土的第一步。如果宣教是流血，就是福音的种子，流泪也是撒种松土的神的办法。所以用这个缘故呢，结果我一家归主。谁知道我这一个这样固执的传统拜祖宗的名门世家，你信主以后，第一代信主，第二代就7个弟兄，就有5个做牧师，后来带领多少人信主我不知道。我单单一个人已经对3000多万人讲道了，我已经传道56年半了，我已经跑了600个城市了，从北美洲、南美洲、非洲、欧洲、亚洲、澳洲，我在全世界讲道超过35000次，这2年又增加几千次了。当然这一2年的里面，我们要对印尼100个城市，对外面50个城市，在印尼67，外面已经差不多19、20个城市，在做这个布道这个更新的工作。这现在已经超过30万人在这里聚会听到了。所以感谢上帝，我们做工不要灰心，我们撒种不要丧志，因为你行善，特别为传福音所做的不是徒劳的，因为时候到了必有收成。大家说，时候到了必有收成。你们劳苦是应当的，你们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劳苦不是突然的，所以你们同心合意，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这样劳苦并不是突然的。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讲了基督复活长篇大论以后，那讲这句话，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你传的是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你是带领人归向上帝，你就不应当灰心丧志，你应当勇敢忍耐，直到看见收成。因为农夫劳苦是盼望收成，农夫流泪流汗流血在田里面做工，盼望有一天收成。你们还知道闽南甚至的农夫罗田撒种子，你们记过这首诗歌吗？农夫罗田也将其然后梯队，一切都是上帝赐的，农夫撒种等候收割。我晓得上这些圣诗很受感动，闽南圣诗音乐的程度是高得不得了，我相信比普天颂赞圣公会卫理公会所唱的古老的圣诗还更亲近上帝，更有文学的之美，人情之深，这很感动的诗歌。我们撒种劳苦盼望收成，一定要忍耐。你不要以为人反对你，反对你的人也厉害，反对你有神感动的时候良心也难受，反对你的人也抵挡你的时候，有结出的果子也被上帝使用。你今天受的苦难越大，上帝的赐福也越深。阿们。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中间最抵挡上帝的保罗，后来变成传福音最努力，终身到被砍头为止，一生一世荣耀上帝，最重要的福音英雄。感谢上帝，主就这样带领我们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因为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传福音？基督的命令。为什么传福音？圣灵的激励我们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我再讲一点， 还有好几点我不讲，因为对灵魂的亏欠感 The sense of a debt， 你知道你是欠债的人，我们没有欠他，我们没有得罪他，是他得罪上帝。那上帝说我把你呼召，使你变成一个有欠债感的人，你才能传福音。为什么有的人不传福音好好睡？因为他没有欠债感。为什么我不能好好睡？我一定要传福音，因为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些人如果死，是因为我不传福音给他，我怎么样向上帝交账呢？所以你欠债感越深，你传福音就越勤劳；你欠债感越重，你传福音越不计较。你不能说我太劳苦了，我为主劳苦，我的教会现在有800多人一年到头去传福音。你知道我们一个教会一年开多少布道会吗？你不能想象，6000场布道会，一个教会一年6000场布道会，你说一年才365天，怎么会6000场呢？表示每天至少20场。为什么？我们的四队的人到这个岛，到那个岛，到这个城，到那个乡，那么一个礼拜用5天，拜六就回来，礼拜天讲完道，礼拜一再选，叫轮流。这些人那些人，这些人不计劳苦，没有感到自己有圣任奴的牺牲，自己出路费去传道。有时礼拜六回来说，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拜五晚上回来。这次讲了多少次？讲了18次，讲了21次，几天的？5天讲21次道，在学校里面。这个学校完了，坐车到别的学校再讲，安排8点到9点，这个9点到11点，那不11点到12点，下午2点到3点，一直损一直损。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在一个礼拜里面讲20次道理。那如果他一年抽出5个礼拜假期去做布道的工作的话，一年就讲100次道。那这些青年人800个人这样做，你想他灵性不会进步吗？你想他会感觉到做工作够吗？都感到不够，继续在做，继续在做。我正在训练这样的人。所以呢，像 Cannon 弟兄，像 Michael 弟兄，他们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一面布道，一面辛苦奔跑各地的地方。 Cannon 弟兄常常自己出机票到到处去传道，他是收入很微的人，那的心很重的负担的人，感谢上帝。那这些这样训练出来的人，有一定做上帝的好仆人。今天教会里面太多计较辛苦，计较自己付出，计较自己付了多少钱的代价，而没有想到这要把上帝的工作做好，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的教会训练的人都是这样，不计较劳苦，不计较付出，不计较时间体力精神事业的付出，少赚一点钱多做一点工，少除一点钱多做一些施舍，帮助传福音的工作，将神的工作就兴旺起来了。一个教会800个人去布道，一个教会一年6000到6400场的布道会，一个教会一年对160万人传道，你说这是可能呢？不但是可能，是已经做到，是实实在在正在做的。所以我盼望每一个教会去 pick up， 你们都取得，你们都承担了这一种的好处，能吸收，可以模仿这样爱传福音的心，把福音传给万邦。感谢上帝。那今年现在已经10月快要底了，表示我们还有11、12月，大概还有70多天的时间。我们贾卡达的教会在70多天的期间，还有盼望对14万人传道。我们的责任很重，但是神一直加添，一直加添。在过去一个月的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40万人听到了。所以呢，感谢上帝，从80万变成128万。那现在还有2个月时间，我们盼望还有对30多万人传道，可以超越160万人。明年再定下计划。我们每年到12月圣诞节以后，24号是我们庆祝圣诞的大日子，可能22、23一个大音乐会，那么25到30号是我们的全国性全国的归正福音的内部的大会，到了31跟1号的是我们的明年区大会筹备明年工作的日子，那定下目标，检讨我们的工作。那个时候大概有250个、300个传道牧师 这四长老圣工人一同聚集研讨分析盼望以前跟以后要做的工作。感谢上帝，这个教会变成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感谢上帝。为什么传福音？我今天提到四大点。第一，上帝的旨意；第二，基督的名；第三，圣灵的激励；第四，灵魂的亏欠感。把这些铭刻在你心中，你做一个愿遵行神旨意，要顺服基督的命令，要受圣灵激励，好好被他的充满，被他使用，深深感到亏欠。像保罗说，无论希利尼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恳切开声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为自己，为我们的教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大家恳切的每一个人开声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吸引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工作上有份，在福音的事情上尽心竭力，给我们把我们领受的恩典、我们所听过的、我们所经历的再传给别人，叫别人与我们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你没有撇下，没有丢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多多结满果子，荣耀你的名，扩张你的教会，使你的家得有粮食，使你的儿女得着造就，使世界的人听见福音的信息归向你。感谢赞美，求主施恩，求主赐福。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祷你。阿门。